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真相壁炉》，这是一档专门讨论推理悬疑文化的播客节目。我是奥根。本期呢是我们推理名词的系列节目，这次我们要讨论的名词呢是英国式谋杀，或者简称为英式谋杀。这次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推理作家陆乐姐陆月华老师，还有播客银杏树下的主播普洱猫老师。先请两位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家好，我是陆月华。
大家好，我是普洱猫。我觉得我也是老朋友。
是，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吧，就陆乐姐我就不介绍了，反正大家听的比较多了。普洱猫老师我还是介绍一下，因为银杏树下也有很多推理的节目啊，然后基本上都是普洱猫老师主持，我也基本上都有听啊，然后我们属于是在评论区相识已久，然后终于就串了这么一期节目来。
其实是我对老哥的节目然后一直仰慕已久，因为不管是之前还是现在的节目然后都一直在听，而且真相壁炉在我心目当中真的是一档就是推理的知识含量特别丰富的一档推理节目尤其是老哥说这次我们要聊的是推理名词系列，哇，这个简直就是我心目当中就是推理播客节目的一座殿堂，所以今天我其实还是有些忐忑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露露姐来打破这个互相吹捧的局面了
我刚想说你们够了好吧这样我们这个今天特别高兴啊，属于是串台嘛，我们三个正好都是三个大播客
露露姐是不是忘记介绍了是吧，然后今天又录了
哦，对对对，要特别介绍一下，陆月华老师的播客《现在有空》。
对，
提醒了我们三个播客加起来大几十万粉丝呢，我贡献了1000啊。
大家可以去关注关注啊，虽然说
不用关注，
就陆月姐自己都经常忘记自己提这个事儿。
就我跟他们说不用关注，就关注银杏树下，关注真相壁炉就可以了，因为我自己播客不。就不跟了，然后我想要聊一些什么推理的东西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两位老师的电台里面去当嘉宾来聊，所以我在外面的节目反而比我自己的节目要多。
那我怎么觉得这期然后你才是当家主播呀，然后是因为陆老师然后把我们串联在一起
这个是
确实有这个感觉啊。好，那我们就闲聊到此啊，我们还是说回到本期节目的这个名词上啊，也就是英国式谋杀。这个名词跟我们之前说了很多什么密室然后续鬼有点不太一样，那因为它不是一个特别专有的或者说被定下来的一个名词，所以这次我们的形式也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可能会先和大家一起熟悉一下这个概念吧。最开始啊，我们就也欢迎听众朋友们一起参与的一个小环节，就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脑海里面对英国式谋杀这个词的一个概念，大概可能是1到3关键词，或者是1到2位作家我们可以先说一说，大家可以先想一想我现在抛砖引个玉吧，好吧我就先说2个关键词吧英国谋杀
这那我
扩了所有
老哥，上次聊那个密室的时候下我也这么说应该对吧，密室怎么解释呢，一个密一个室，你这也太无赖了
好吧我重新说好吧，
你解释一下解释一下，
重新说，我觉得是三个词，是我认为的三个词啊，是谋杀，然后呢重点是谋这个字然后是伪装然后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我这边的三个的概念的词
这最后一个词是有点长了
可以称之为关系
好，
两位老师呢，
不是你不解释一下的吗？
等下再解释吧，这现在不用解释吧。
好，一会儿解释。猫猫老师先来。
我想到的关键词其实是来自一位作家的一本书里这个一会儿咱们再展开说。这几个关键词呢，第一个是平静，然后第二个是私密，然后第三个是规则。
好，那我也说3个关键词吧。这个我们之前没有对过我们说了9个关键词居然没有重复的我的3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绅士，第二个是幽默，第三个是八卦。
我觉得其实不用太解释吧，是吧都挺直白的
挺直白的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模糊的概念吧。
对，
我忽然发现我们还是很有默契、嗯、虽然就是我们的这九个关键词没有重复，但好像隐隐约约都指向同一位作者。
嗯啊、确实，所以我们都避开了说作家、嗯、是吧，因为我们一说大家就好像很直接的能够联想到很多作品和这个概念了。
嗯，说作家我们就可以异口同声了。
对
啊，陆夜花
阿加莎
好
啊，其实就是阿加莎好吧，这我们就很直白的告诉大家、嗯、这个呢阿加莎呢也是我们这一次聊这个关键词的一个重点吧，因为这个词确实离不开他的很多作品。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我们刚刚说这些概念啊，因为这些概念确实它是我们自己读小说的一种感觉。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还是会用一个是吧别人总结的一个词来帮助我们展开一下接下来的话题啊。因为刚刚其实猫猫老师说过了这个作家，我觉得应该是他吧。
嗯。
这个乔治奥威尔对吧，对吗？
对，因为乔治奥威尔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他的标题就叫英国式谋杀的衰落。
嗯，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出于就调侃的意味啊，就读反正我自己读起来是挺感觉是在读名侦探的守则一样，就挺有趣的。
嗯，
我稍微念一念他的一些这个说法，大家可以先听一听啊，他大概概括了几条吧，比如说第一，凶手常常是中产阶级的小人物，在郊区呢过着体面的生活，常住在一个半独立的房子里面。然后呢第二个，他因为对女秘书或者对手的妻子怀有非分的恋情，从而误入了歧途。第三点，他在决定谋杀之后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却在某个琐碎的没有想到的细节中犯了错误。第四点，凶手的手段通常呢是毒药啊。他还特别指出这桩罪行呢往往会因为主人公不希望丑闻破坏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发生一个这个有戏剧的甚至悲剧的性质，使他令人难忘，并且使人对被害者和凶手都感到同情啊。这有他们的一小段的一个总结吧，当然他还有一些别的论述啊，我们后面会展开啊。这一点我们可以先来浅聊一下。
嗯，
比如说为什么看完这一段描述之后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像确实
是
这么一种感觉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啊，两位老师解一下惑。
好，我先来请猫猫老师先说一下啊。对
啊，乔治奥威尔他刚才这一段就老公读的，其实他已经总结出了好几个特征。这篇文章不长啊，它并不是一本所谓的论著啊，其实它就是一篇散文的体量。
嗯，
然后它里面呢就是说他为什么觉得这个是英国式谋杀的概念啊，因为他在这里面列举了好几个当时在英国发生的真实的案件，除了我们都耳熟能详的那个开膛手杰克啊，那个应该是归在比如连环杀手啊这一类。
嗯，
其余的基本上都符合刚才老哥说的这些特征。那么这些真实案件呢，你总结下来其中有六起是毒杀案，就首先他的犯罪手法哈，一般是用这种毒杀，而不是用一些比较凶残的这个血淋淋的凶器啊，什么这个手枪啊什么刀啊什么这种都很少，主要是毒杀。那么在这个那些真实案件当中呢，十个里面有八个是中产阶级。
嗯，
那么他们这个谋杀的动机主要就是他们要维持自己体面的生活或者是名誉。
嗯，
那么还有一个巧合就是基本上在这些案件里面都会有一些很戏剧性的巧合的这种因素，所以这些既是当时英国发生的真实案件的特征也是那个时代，其实也是推理小说黄金时代了，那个时代推理小说作者们然后创作自己的小说作品的时候然后一些明显的特征。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个艺术果然是来源于生活。
嗯，
所以推理小说虽然是一个类型文学品类，但是也是有着深厚的当时英国社会的真实案件的基础的。
是的，就是你像阿加莎，就我们就说了 乔治奥威尔这段话完完全全说的其实就是阿加莎的最最典型的那种风格嘛，所以我们肯定避不开要说阿加莎。前面猫猫老师说有很多真实的案件像阿加莎的作品当中就经常用，虽然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不太会去注意，但是因为阿加莎的风格或者说他其他的亮点实在太多了，所以说不太会去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其实你想，比如说他的那个捕鼠器，就是原作是三只瞎老鼠，他就是根据当时一个案件改编的。还有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个也是有真实案件的原型的，这两本还都是比较有名的作品了，其他的还有挺多。所以当时像英国的这帮作家或黄金时代这帮作家，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是挺借鉴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案件的。那尤其是像阿加莎不是英国侦探俱乐部的会员嘛，他们开会的时候其实在一起讨论的其实也是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案件。这个倒是跟我们现在的一些看推理小说的读者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你比如说我之前看推理小说，我会觉得说小说是小说，真实事件是真实事件，包括我到现在也这么想啊。我喜欢看推理小说中发生的案件，但是有时候网上不是会有一些就是热点案件嘛，然后以前还会有人来问我，就哎呀你看看这个是谁，我说我这个案件我压根都没看，因为我不感兴趣，对真实的案件都不感兴趣。包括最早我记得是蓝可儿，还是挺有悬疑感的一个案件嘛。当时出来的时候网上很多讨论啊。我记得我和石城基丁他们做QED 这个节目的时候当时也有人来问，我们还说就考虑过石城说要不要我们来聊一期这个，我说我真就不想聊，因为我觉得现实生活中的案件其实跟推理小说关系不大但是你看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还是有挺多是借鉴真实事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当时的黄金时代的风格其实是挺有真实感的，它挺落地的其实。
就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当时的真实案件并不是很了解，但其实当时的读者是有这种熟悉感的。
对，他们一看就知道。
对，包括在我们节目后续的规划里面就有一期是讲刚刚提到的一个英国的案件和阿加莎的小说的。
对，
但是后话，这是先打广告啊。其实刚刚两位老师说到了两个很关键的点吧，其实都已经提到了两个关键词了，一个是黄金时代嘛，其实这跟当时的整个的推理小说的时代风貌是相关的。然后呢，其次呢就是作家的个人风格，那就是阿加莎嘛。其实这两个问题我们基本上是自然而然的聊到了，所以说我们后面可能还是先从这两个方面开始聊起吧。第一个我们可能先说一下当时的时代，那这个时代包括了真实的这个时代和小说里面的这个我们常说的黄金时代。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无论是阿加莎还是奥威尔他们生活的这个时间段其实是差不多的，阿加莎是1890年到1976年，然后奥威尔是1903年到1950年啊，其实差不多这个时间段里面。然后刚刚的很多案件其实也发生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因为这些真实的案件啊，当时的这些报纸啊杂志啊也很多都是发表这些真实案件的一些文章的。其实我们可以先聊一聊为什么在当时啊这种推理小说的属于是井喷的时期的时候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我目前知道的可能说啊可能还是有一战的这么一个情况以及二战这么一个情况导致当时的社会流动比较大，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原因吧。
那我先来说。其实大前提就是和推理小说的整个前面老根提到的是叫井喷对吧，但其实为什么是在英国，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工业革命之后，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英国是工业革命的重镇是吧。那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就是原来是靠体力的，现在要靠脑力了，原来叫生产现在叫创造，原来骂人是骂你这个人手无缚鸡之力，现在骂人就是你是一个傻瓜对吧，是这么骂人了。这说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变了， 人们相信更好的明天不是用蛮力去创造的，而是用理性、逻辑、公平、规则这些东西去创造的。规则前面汪猫老师也提到了，是他认为的英式谋杀的一个关键词，对吧？
对的。
那你们仔细去想这些词，你会发现恰恰是推理小说就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在教你这些东西。因为其实很少有比较具体的比较有意思的方式去教大家怎么去认识理性，认识逻辑。你得去上逻辑课吧，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条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兴趣。你理性，什么是理性呢？就是你也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什么是公平？大的公平当然有。什么是规则？大的规则也有，对吧？有法律，法律出来了，但是人们怎么去践行法律？因为这还是一些条文嘛，你没有具体的事例嘛。那么推理小说恰恰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告诉你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推理小说当中，尤其是在那个时代，英国式谋杀的这个推理小说当中，我们特别能体现到规则和公平。它没有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因为他创作的，也不是说创作的目的，就是他的初衷。当时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脑子里面想的就是我要守规则，我要公平。所以你想，这个推理小说十诫，
对，
侦探小说那个二十守则，也是在那个时候，1920几年、28年吧，好像是黄金时代最鼎盛的时期创造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看来，它可能像个笑话，但是规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它是一次尝试。我们说这个，侦探小说二十守则，范达因的，我们现在看下来，连阿加莎自己都打破了很多条。
对。
那是不是说明这个二十守则是没用的呢？不，它是有用的，因为它和侦探小说的，作用其实是差不多的，就告诉读者啊，原来这个是规则啊，这个是公平，我们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看待这个社会，而不仅仅是看待一本推理小说。这个是当时的大前提。所以所谓的英国式的谋杀其实围绕着这些关键词所展开。这是大前提啊。那小前提我们要说的是，为什么在英国式谋杀我们提到这个词的时候首先会想到的是阿加莎。为什么阿加莎是英国式谋杀的代表人物，或者说是集大成者？当然有一个非常偷懒的原因啊，就是说他写得好，对吧？他比所有人都写得好，所以那只能是他。但我觉得这个原因就有一点不太负责任了。那他写得好，我们当然是知道的，是吧？那有没有其他的一点原因呢？我认为也是有关键点的啊。其中有个关键点就是他无意间踏准了时代的脉搏，这个又和当时的社会连接起来了。时代的脉搏是什么？还是说工业革命之后啊，女性和男性的差距在迅速变小。他的小说就是踩准了这一点。而这一点阿加莎是不自知的，所以我说他是无意间踏准了。他其实写的就是自己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过了100年阿加莎的小说还是能经受住时代的考验呢？是因为他太超前了，他当时就是开始在推理小说里面写大量的女性角色了，有一些女性的视角和观点了。是因为他超前吗？不是，他只是在写他自己，所以他是无意间踏准的。我举几个例子啊，就是他的第一本侦探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一个庄园的算统治者吧，对吧？英格尔索普太太，她是拥有这个大庄园，就是那个斯泰尔斯庄园的。那她是一位有权势的年长女性，要知道在其他的人，也不说在他之前吧，哪怕就在他之后，这样子的角色都是比较少见的。但为什么阿加莎要写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呢？因为他其实就挺像阿加莎自己的姨婆，或者说比较像他的妈妈。而这本书他在题记上写了他赠予的对象是他的母亲，而且阿加莎唯一公开承认过他和自己的偶像柯南道尔最大的区别啊，是他一开始就把女性的生活置于舞台中央。这个其实是当时的男性作家所忽略的一件事情。第二，这个词，我忘记我们前面有没有提到了啊。这个词叫毒杀。我们前面有谁提到吗？ 关键词里面好像没有是吧，但是
奥威尔的那个特征里面
是、哦、对对对，
奥威尔那个
奥威尔那个特征里面说了是毒杀，但是为什么说毒杀是英国式谋杀的一个特征，其实就是因为男性和女性的差距正在迅速变小。原来我们说要成为个凶手，我要杀死一个人，那得是有力气吧，有男性吧，这样我才能尽可能范围广的去我不管我想要杀的对象是谁，我可能都有能力去办到，但如果我是个女性的话，我可能就办不到。而是毒杀让她成为能办到，因为女性是都是可以做到的。但阿加莎没有想那么多，她不是说我写毒杀，对吧，我在第一本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的时候我写毒杀是因为因为男性和女性的这个差距在变小，不是的，她没想那么多，而是因为她自己就做过药剂师，她懂这个东西，所以她去写了。这也就是她说为什么说她也是不自知的嘛，就像她熟悉斯泰尔斯的庄园的生活，所以她写了这个斯泰尔斯庄园这个书一样的道理。第三个是侦探的形象，阿加莎的小说里面第一个出场的侦探形象是波洛嘛，也是他最著名的形象。
嗯，
那我们仔细看波洛的这个形象，他是一个很明显的弱势群体，他是一个难民，外貌上也不出众，而且没有力气，偏偏还有一些小怪癖，对吧，比如说他内心比较骄傲，追求精致与完美，但是他脑子非常好使啊。可以说他身上的一些可能用女性化特质不太准确吧，就还是应该说他是一个偏弱势群体，在一众名侦探的形象里面他肯定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包括阿加莎最后面写的马普尔小姐他也是一个在当时侦探界属于一个弱势群体了。所以我觉得从大前提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是阿加莎，还是可以反推过来，在这个大前提的大时代脉搏的一个影响之下，阿加莎找准了其中最重要的几个细节，并且把它放大，再加上他本身就写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是把英国式谋杀的一个形象给定义掉了吧。
我想接着陆老师这个来说啊，其实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时代性其实是当时黄金时代的推理小说然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阿加莎肯定是其中的翘楚哈。所以阿加莎的作品里面你会发现他从第一本开始他一直都充斥着一种怀旧的气息。就是
对
这个你要还原到当时不管是阿加莎然后还是当时整个英国社会的一个环境。因为阿加莎她是出生在1890年，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刚好是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尾声哈。然后维多利亚时代是维多利亚女王她这个统治的时间嘛，那个是到1901年，但是紧接着是爱德华时代，这两个时代加起来就是大英帝国整个的一个黄金时代。那么爱德华时代是到1915年，而一战然后是1914年开始，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阿加莎她自己的从小然后到青年就25岁之前她一直都是生活在一个整个英国的黄金时代里面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维多利亚时代都是整个英国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全盛时期，那个时候英国是日不落帝国。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包括英国然后也就是非常引以为豪的很多他们各种的文化礼仪啊，甚至是包括这个我们特别熟悉的这种他们下午茶的文化都是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的。那么还有刚才陆老师提到的就是很多思想上面的这种先进，包括各种男女平权啊、种族平等这些平权的思想也是那个时候。所以阿加莎是在一个英国的黄金时代然后度过了他的从童年然后到青少年到青年这个时代，可以说那个时代就是狄更斯写的这是最好的时代啊，当然同时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刚才陆老师也讲了工业革命嘛，它带来的整个英国社会然后阶级的分化 包括社会的这种变革，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一个罪案频出的时代，因为整个城市里面的这个贫富差距，然后阶级的划分，然后就加剧了，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到了阿加莎他在写书的时候，他其实你会发现他用后面他写作的一生都是在怀念他以前经历过的那个黄金时代，包括从第一本开始《塞尔斯庄园》，那个时候他让波罗这个难民出场，其实他们就是在怀念这个一战前的时光。当然在书里面你也能看到对战争带来的创伤的描写，因为一战其实对英国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啊，那个时候是首先说从人口上，然后是英国人口锐减，尤其是那个青年男子，
对，
嗯，
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阿加莎一生，然后他从这个25岁之后，他先经历了一战，然后经历了二战，二战对这个整个的这个阿加莎他以前怀念的那种旧时光，那就是彻底的摧毁。
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你看阿加莎的小说，虽然它是推理小说，但是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昨日的世界。因为我们知道茨威格，然后他是经历过一战和二战，然后他写了一本非常沉痛的昨日的世界，但是在阿加莎的笔下同样有，尤其是如果你看到那个波罗最后一本，就是那个帷幕那本的，
嗯，
他基本上里面都是充满了那种他对旧时光的怀念。
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阿加莎的笔下他的案件他往往都有一个经典的模式，就是你会发现他都是对原有的一个社会规则的破坏。
嗯
嗯，
就是因为这个英国他在之前黄金时代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吧，他们都是一个秩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社会，但是一战和二战其实是对这种稳定的一个摧毁。那阿加莎是在一方面是在对用自己的笔，然后对过去的这种旧时光，然后对这种秩序规则，它是一种认可或者是保护。那么当出现这样的案件，然后对这种秩序发生挑战和破坏的时候，那么你发现这个就是他小说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矛盾。
嗯，
那么还有就是他很多作品里面的一个特点，也是奥威尔总结的，就是往往这个人的杀人动机一方面是有的是因为财产，那么可能核心是因为财产啊，但是他们这个获取财产的很多这个方法可能就是哎，我把我身边的这个亲人杀掉以后，那他的遗产我就可以继承了。
嗯，
那我为什么要继承这个遗产呢？因为我要维持我一个体面的生活，因为在英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大家对这种体面生活的追求其实就是一种价值观，所以我要维持。但是我要维持这个生活，我去杀人这个事情我要隐瞒起来，这个最核心的就是我最害怕的可能还不是说法律的制裁，而是说它会让我失掉体面。就是体面在英国人的这个字典里面，然后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词儿。包括如果我们看很多描写，就是不管是这种现实主义小说还是一些奇幻文学，你会发现只要是带有那种英国文化色彩的，它都会特别强调一个词儿，就是 honor，荣誉，就他们会特别强调这一点。所以一旦就是我的这个体面受到威胁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个杀人动机非常成立的。这个可能跟就是阿加莎这个时代之前和之后的都不一样。比如阿加莎之前我们最耳熟能详的是福尔摩斯，
嗯，
但是福尔摩斯他的那个时代他恰恰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就是那个黄金时代。那个时候犯罪都是一些个体行为，就是他们只是说在整个社会规则下，然后一些微观层面的一些犯罪和破坏，就是那个时候整个的社会规则然后是没有受到像后来一战二战这样的挑战和摧毁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看比如说福尔摩斯的就小说它非常经典，但我们不会马上想到说它是英国式谋杀。
对，
然后阿加莎之后，比如黄金时代之后，我觉得不管是英国然后还是其他的地方，就这个时候的谋杀也好或者案件也好，往往就更简单粗暴一些，它没有那么多人心里面曲曲折折的那种东西。可能我如果去求财就非常简单粗暴的啊，什么抢劫，这个时候的凶器可能是也是一些这种非常暴力的手段，什么这个匕首啊手枪啊，是这些非常冷硬的暴力的东西。但是你发现在阿加莎的笔下，为什么他整个的给我们看起来，他虽然也有案件，虽然也有谋杀，但是他血腥气没有那么浓，就是因为整个他们维持的还是希望维持一个以前英国黄金时代的那种体面，然后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就是既风度翩翩好像非常绅士，然后有这种贵族的传承，但是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又是相对疏离的。所以它既是时代的产物，然后又是对时代非常深刻的刻画。
对，然后其实两位老师都说到了嘛，这个有一点在于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重复一点，就是作家这作品终归是会反映这个时代的，虽然阿加莎可能是无意识的，但他因为我觉得推理作家嘛一般都对这个社会有非常细腻的洞察吧，他都呈现出来了。另外一点，他怀念他的旧时光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这儿不多多展开，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看他的这个自传或者是那本阿加莎的谜样人生，这两本书里面都提到了很多他对他当年庄园生活这么一个怀念吧，属于是这个方面的一个内容，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说说刚刚两位老师都提到另外一个点嘛，就是阿加莎自己作品的一些风格。其实刚刚已经说到了很多啊，比如说这个他的作品里面一般来说啊，无论这个故事发生在英国的乡村还是埃及的女的和尚，这个地方其实内在里面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英国的乡村的世界，只不过它所在的地方不同而已，我觉得这是一个点。然后其实还有更多啊，我们刚刚提的关键词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毒杀，那我们可以用一些阿加莎的具体的作品啊，我们来说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啊英国什么杀这些特点和我们的一些记忆点。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这个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点，为什么会给我一个比较强烈的印象，因为对于我们现在来说，一个封闭的环境，一个包括山庄或者说一种家访啊，我们会觉得是一个非常习以为常的概念嘛，一堆人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发生杀人案嘛。但我觉得阿加莎那个时候的还是有点点不太一样的，或者说英国是谋杀的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一个村庄里面或者说在一个小的这么一个聚居地里面，这里面的人啊特别熟悉。大家可以类比一下我们可能中国很早很早以前一个封闭的封建的村庄，就可能这个可能你的邻居啊，他可能知道你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知道你什么时候出生的，知道你什么时候尿过床，可能他就这种了解的特别特别清楚，所以整个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熟悉非常紧密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在这种背景之下，就突然出现了一个被害人，也突然出现了一个凶手。那么其实就是说有一个点啊，我们都这么熟了，有一个人居然是凶手，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其次呢，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有时候家访会显得非常的自然，就很容易从 A 问到 B， 然后 B 说到 C 说到 D。我觉得这一点，比如说拿一个最近的，我们之前两位老师都聊到过的，我们也聊到过那本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
来了，我就知道
是吧？是吧？那本书其实原著里面
我想的也是这本、
对，原著里面是一种，你看他的波罗的家访，其实就是这样，从一颗线头一直问，感觉把这个地方的人全部问完，他们都认识嘛。所以这一点跟现在的啊，我们建一个山庄，我们邀请来人这样的封闭环境，其实是不太一样。哦，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和谋杀这件事情的这个对比啊，我觉得是当时英式谋杀的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对，所以说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后面再说吧，这电影你们也别骂他了。要不是这个电影，你现在举例子的时候能举到万圣节前夜的谋杀吗？
我还可以举那个谋杀启示，我还可以举别的。
对啊，你肯定是举别的。这万圣节前夜的谋杀之所以被现在老根你能举出来这个例子，就是因为这个电影的功劳，好吧，我们谢谢看到。
哎，我们什么都没说，你着你这么着
急，我急了，
你急了。
但我前面想到的也是这个万圣节前夜的谋杀，就你提到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同时还想到另外一本书啊，就是在这个电影没上映之前，我肯定会想到的是《罗杰疑案》，因为《罗杰疑案》里面这个男主角的姐姐是姐姐吧？
对，
他就是一个包打听啊。我前面说，英国式谋杀有个关键词是八卦，其实说的就是这个姐姐。当然，这个姐姐也是马普尔小姐的原型。她发现，哎，我这本书写出来之后，不是罗杰疑案爆火吗？除了这个惊天诡计之外，大家对角色印象比较深的，居然是这个姐姐，因为她坐在家里，然后呼来喝去对她的弟弟说：“你帮我拿个什么东西，我来干嘛干嘛。”哎，但是呢，他什么都知道啊！这个村子里面谁进了谁的家，几点进的，他都知道。这个比名侦探还厉害。但最后侦探不是他，但这个角色非常立体。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角色，所以他后来也就是也七组合八组合吧，就又写出了马普尔小姐这么样一个角色。那马普尔小姐纯粹的就是一个八卦探案。但我前面说到，就是阿加莎其实是。无意间的嘛，也不叫无意间，莫非他真是天才？他其实就是所见即所得，我看到什么我就写什么。他写波洛是因为他看到了难民，因为那个时候英国脱机，就阿加莎那老家一战的时候来了很多难民嘛，那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他就想我那我就写一个这个。马普尔小姐也是因为前面汪汪老师说到的，在战争期间英国有大量的年轻男子阵亡，所以男女比例其实是相当的不平衡。所以当时的适婚女性，其实你再过个20年、30年，就变成了一个老处女，是吧？其实就是马普尔小姐这种形象，这个其实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现状。我要举例子的话，其实还是举罗杰疑案吧，因为我觉得罗杰疑案确实正儿八经的发生在英式的乡村，并且这本书。足够的好，是在阿加莎的作品当中都是 T0 级别的存在。当然我更喜欢的是尼罗河上的惨案，但是就像前面老根说的，我们说到英国式谋杀的时候，聊着聊着就聊到了阿加莎去，好像阿加莎能代表英国式谋杀一样。但其实我们仔细想想，阿加莎的很多作品都不是发生在英国的，对吧？
对，
他甚至不是在发生在以国家为单位的环境当中的，比如说有发生在孤岛上的，这个孤岛当然有所属地，但是你说它是任何一个国家好像都可以，因为孤岛有孤岛的规则嘛。还有它发生在飞机上的，发生在列车上的，东方快车其实跟中国的动车是一样的，但它有很多路线。阿加莎坐那辆是第一辆东方快车嘛，是法国开到伊斯坦布尔，那你中间要经过好多国家了，那经过那么多国家你还说它是一本英国式谋杀，是为什么？是因为就像老根说的，它里面发生的人物的关系，那些人物的举动，其实还是阿加莎最熟悉的那群英国人。所以如果有人问我啊，说你帮我推荐一本英国式谋杀的代表作的话，我可能会推荐他一本发生在埃及的小说，就是那本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件事情不荒谬，因为它的内在逻辑其实就是英国式谋杀。但是英国式谋杀我们说到了，就它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我们再准确一点，它甚至也不是以城市为单位的，因为城市里面有很多人，有贵族也有流浪汉，阿加莎是不写流浪汉的。但凡我们在阿加莎的作品当中看到一个流浪汉，那他一定是国外流过来的贵族，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流浪汉。那么阿加莎所写的英国式谋杀是什么呢？它是英国的一小撮人的之间的谋杀，但是那撮人却是英国最有话语权的那拨人，它可以发生在别的地方啊，但是一定得是这群人。所以前面猫猫也提到了一个词叫阶级， 这个也是在阿加莎的作品当中随处可见的，它可能没有写明，但是我们字里行间都能看到这两个词的存在，叫做阶级。什么人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什么人应该说什么样的话，在他的小说里面你是能够很清晰的感知到的。
就这个还是规则。
对，这还是规则。他是因为当时自己所身处的规则而不自知，所见即所得的写出来了而已。但这个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范式。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写，就是因为他也是其中的一员嘛，他条件优渥，对吧，属于上层阶级。所以他写的这群人的故事啊，他的读者有很多，他不仅仅是这群人，只是这群人有话语权可以帮他宣传。比如说像泰晤士报老给他宣传了，对吧，他是泰晤士报的老朋友了。那么但是他的读者其实很多啊，各个阶级的都有。如果你是个流浪汉，假设啊，一个英国的流浪汉，他能读得懂小说，不是文盲，他看了阿加莎的小说，他会想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他跟我们想的是一样的，他会想，哦，原来这就是英国。但其实他就活在英国，但他没有见过真正的英国是怎么样的，或者说英国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阿加莎小说的一个特点。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泛的很全的所谓的英国式，我们是全景式的，不是的，它是一个一小撮人。前面猫猫在说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个石黑一雄的一些小说，比如说长日将近，对对对，是叫这个名字，长日将近，它其实就讲的是规则，对吧，那群贵族阶级之前明明已经是在落幕的一个阶段了，大英帝国已经完全日薄西山了，但是他们还在，这群人还在坚守着这群规则。他们是也是怀旧，也是在可能就是怕离开自己的舒适圈，所以他们说这是我的荣誉，这是我的尊严。我觉得在阿加莎的小说当中也能看到这一点。
对，就是很明显的一点。特别是如果说用阿加莎的小说来举例子，可能这种规则性在《无人生还》这本书上会特别的明显，就大家身份一表明，在这个地方，这个怎么说呢？这种阶级性就出来了。法官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人，类似于这种。其实这是刚刚我们说的一个开头啊。我其实刚刚那点，我们算应该可以归类为犯罪的地点。然后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多说几点，啊，两位老师，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毒杀嘛，其实我们刚刚只是简单说了说啊，没有这个特别深入。因为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毒杀是阿加莎非常常用的一种杀人方法，小说里面的很多作品都有，这斯泰尔斯，然后啤酒谋杀案，包括帷幕啊，这些都有啊。就是这一点上我觉得也可以细聊吧，因为就好像毒杀这种形式啊，就只在那个时代的小说里面特别常见，或者是后来的日本的本格推理去模仿那个时代的时候比较常用的一点点，好像在其他地方你看的比较少，是吧？这算是一个英雄杀的特点吗？
我觉得这个还是和阿加莎他自己的所处的环境有关，就是他其实是也算是贵族，当然可能就是他的家族在贵族里面不算特别显赫哈，但是他的阶层在那儿，所以在他们这个环境里面，然后这种舞刀弄枪的事情肯定是比较少见的，就大家都还是就还是那个体面嘛，所以毒药是最符合，就即便是说你要杀一个人，那他也是最符合就是他的这个环境里面大家能够选择的这种行为方式。所以我觉得刚才其实陆老师说想到这个阿加莎的作品哈，肯定这个麻普尔小姐系列是最符合咱们刚才说的英式谋杀的这些特征的，因为它基本上就是相间然后这个被害人和凶手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相对来说都是熟人甚至是最经典的一种模式是家庭成员之间。然后还有刚才我说为什么前面最开始的时候我说了几个关键词嘛，一个是私密，就指的就是这种人际关系之间那家庭成员嘛，这种都是相对私密的，或者是非常熟悉的朋友之间。那么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平静，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符合 这个用毒药这种方式。所以像这样的关键词也是阿加莎他自己一个创作理念。因为这两位老师还记得在 ABC 谋杀案里面，然后这黑斯廷斯问那个波洛说，如果像点菜一样啊，就是你心目当中这个比较完美的谋杀这个案件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这黑斯廷斯他自己呢就说了很多特征啊，然后一看就像那个动作大片儿一样啊，又是国外的间谍，然后又是各种什么这个抢夺稀世珍宝。
嗯，
然后但是波洛就说他心目当中完美的案件，他说就是很简单的案件一个关于平静的家庭生活的案子，非常私密。然后他接下来说的一段场景其实就是他接下来的一本小说。
嗯，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底牌
啊，
就是几个人在打桥牌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呢坐在旁边这个壁炉旁边的椅子上这个跟我们壁炉有关系啊。
嗯，
然后到这四个人打完牌之后，大家发现坐在壁炉旁边那个人死了。所以就是到底是这四个人当中谁干的，因为这四个人都曾经离开过牌桌，就可能去杀了这个人。所以这就是阿加莎心目当中他最想写的案子，没有那么多血腥暴力的成分，就这样很简单很私密。那么这点刚才我们说这个那个底牌是波洛的案件，那么还有一个特别代表阿加莎他的创作理念的，这个是马普尔小姐就是魔手。这魔手这一篇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它还有一个书名就叫平静小镇里的罪恶，你看又是平静，然后小镇又是这种私密的人际关系。
嗯
嗯，
然后他在这里面他是说这个案件是怎么来的呢，他说你看他想娶这个姑娘这个姑娘十分体面，那他也是，就两个体面人但是呢这个他就是这个案件里面的男主角，他说他还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不想放弃他们，就是他之前有另外一段婚姻嘛，就是他所有一切他是既要还要又要，就都想要他的家他的孩子他的体面和这个他想娶的姑娘，所以他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谋杀。
嗯，
我觉得这个也符合刚才我们说的不管是奥威尔的定义还是我们刚才提炼的那些关键词。所以你发现阿加莎不管是波罗还是马普尔小姐都非常符合这个英式谋杀的典范。
嗯
嗯，就这个刚刚孟老师说到的我就想到一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平静，或者说我觉得算是非常日常的一种生活，然后呢它会和这种谋杀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动机，很多比如刚刚提到的间谍这种，其实我们反观福尔摩斯的故事，虽然说不是每篇都是，但是福尔摩斯给人的特点会有一种这个更加冒险的更加刺激的这么一种状态，比如说就算是谋杀财产，那也得是先去印度进行这个属于是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寻宝过程中再来谋财害命。
嗯，
然后间谍那不说了嘛，那一个名片在那里放着在啊，所以说这种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我们看阿加莎的小说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在一种非常正常运转的生活中出现的一种这个属于是暗流涌动吧，这种对比好像也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因为我想了想后面我们可能会说到作品啊，后面可能会提到这个猎人出鞘啊，
嗯，
就猎人出鞘会给我一样同样的感觉，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虽然说看多了你觉得那个地方会出现案件，但其实上那个环境是一个比较日常的这种生活突然发生的案件。
嗯，
这一点应该也是一个特别大的特征吧。
嗯，你比如说像最近那个繁花，上海市的人物也好还是风格也好，金宇澄老师的作品里面有个非常反复提到的词对吧，叫不想。我觉得英国式谋杀就是不痛，他是想的，因为都八卦嘛，八八八嘴是不停的，但是不痛。 这个就可以 去联系到为什么是下毒，因为下毒不痛，你看起来是痛的，但是写出来其实是不痛的，然后没有什么，就杀人不出汗，没有太多的这种让人吓一跳的感觉，是在非常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的。包括侦探已经锁定凶手了，在跟他去讲道理的时候，凶手好像也不痛，凶手也就认了，说你说的有道理。然后侦探呢也不会觉得自己是陷入危险当中的，他觉得诶，我侦探嘛，我就是要来破案子的，这个凶手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事实上他好几次凶手明明都能干掉他的，诶，不干，因为这样干了就痛了啊，就是破坏了这个平静了，就他就像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湖面，下面有可能是暗流涌动，也有可能下面是骤然升起的一个海底龙卷风，但是表面上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啊，突然拨一下子冒一个水泡，仅此而已。但我觉得英国式谋杀就是在这种非常顺畅舒服的环境当中去发生的，所以我看英国式谋杀的时候并不会觉得说就是有很强烈的感官刺激。我想这感官刺激这个词和英国式谋杀是完全不沾边的吧，就是因为它不痛。
我是刚才想到陆老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绅士。其实为什么这英式谋杀里面它不痛，就是因为大家连凶杀都是要保持这种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的。
对，
就是如果你搞得就是太血腥残暴的话，这好像特别不符合英国人的这种气质。
是，我说的是这个人的身世比较惨的这个身世。
什么型？
叙述性诡计了。
但这个其实跟我说的那个谋杀那个谋强调的谋字其实也是我觉得是
对
一样的嘛。就他因为他绅士，然后因为他注重体面，所以他一定会采取这种是吧绕弯的这种谋杀的方法去杀人，不像是吧可能其他地方的小说直接就是头给你砍了给你挂起来，或者说一些非常可怕的逼你杀人的方法，就不会采用这种方式
啊。我没看过这么可怕的小说。
包括说又想起了奥威尔打趣的一句话了，就是你看这种书你也可能是要是吧在一个下午然后喝个下午茶，然后躺在沙发上，然后这个时候是吧我们真相壁炉的壁炉还烧着火，这个时候你读了一本书，那可能就是一本英式谋杀的小说，一种很娱乐的让你放松的小说，就读者跟作品里面的人的这种状态其实是很相似的嘛。但我们读其实也是想谋求那一丝不日常的地方，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一样的。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作家的选择。就是你看即便是在当时的英国社会里面肯定是有那种血腥残暴的案件的。
对。
但是在作者在创作他自己的小说的时候，他们会选择性的就是屏蔽掉这些。就在他们的笔下，即便是写犯罪然后写这种谋杀，他们也是写的像一个成人童话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双向奔赴的结果。
而且说起来其实跟黄金时代整个对推理公平性的或者说娱乐性游戏性的推崇是应该也有一点点相关啊。因为在这么个环境下大家写的作品其实都会偏向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它不是很现实嘛。其实我们刚刚对我们自己说的一些概念的一些词啊，通过作品都做了一个更加详细的解释啊，包括我们也提了很多作品嘛。然后本来在准备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如今过了这么七八十年的时间之下，或者近百年啊，我们依然会非常喜欢这些英国式谋杀的这个作品。现在好像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很有必要，我们刚刚好像就说了一遍。那正好我们就直接来一个下一个话题了，因为这个话题是我们虽然很喜欢啊，但是我们就是整体的感觉其实是跟艾莎一样是怀念这种作品的。因为啊这样作品其实是现在来说是越来越少了。我觉得有一个侧面例子吧，因为我们每年其实都会说一些日本的推理榜单嘛。然后其实近三年 四年还是三年四年，有个特别明显的情况，就是安东尼·霍洛维兹的作品啊，他只要一出，就是日本各种榜单的海外榜第一名，
嗯，
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多悬念，不是第一名也是前三名吧，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名次。而且每次有这样的作品，大家其实兴趣也非常大。比如说我们之前稍微提到一嘴的《吸血谋杀案》，我记得当时简体版刚发售的时候，那是相当火热，
嗯，
所以说其实不得不承认是英国式谋杀这一类的小说其实是变少了的。然后两位老师觉得说这种它变少的原因或者衰落的原因和推理小说的发展变化有关系吗？还是说跟整个时代的变化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反复提到了时代对作品的影响嘛，比如说黄金时代的结束导致整个推理小说它都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可以再聊一聊。
好，猫老师要不要先说？我这个要升华，我咔咔升华。
好，我们上价值就留给陆老师了。我是觉得任何文学作品，推理小说它是类型文学，但它也是文学作品啊。
嗯，
文学作品它一定是反映时代的。就是为什么你看黄金时代，就是到战后它逐渐的就衰落了。那包括就是英式谋杀，其实也是黄金时代非常明显的一个代表，那自然也就衰落了。其实还是就产生这种作品的土壤它慢慢的没有了，或者说越来越稀释了。因为到战后，刚才我们说为什么阿加莎一直在笔下她是在怀念旧时光，就是因为这个旧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就整个二战后对整个世界格局，对英国这个社会它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你想战后英国千疮百孔，那个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他们日常的这个生活用品，然后都是也是限量供应的哈，和我们之前那个凭票凭证也差不多。
嗯，
那么就是大家都是在一个满目疮痍当中，然后这片土地，然后包括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是在一个疗伤和重建的过程。那你想整个的之前的基础是不复存在了的，这种流动性也是急剧的加强了，就大家不再生活在以前刚才老庚说的乡村里面，然后大家都知根知底儿，然后什么你祖上什么八代可能大家都如数家珍，时代环境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了，大家都是城市里面的陌生人，然后也包括大家的这个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然后你说以前我们一想到英式谋杀就是一种非常优雅的，然后好像是在喝一杯下午茶，
嗯，
那整个社会的节奏然后也都加快了，还有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以前英式谋杀里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是很像我们的熟人社会的关系，但是到了战后然后大家就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契约化的，就是我们可能只是因为我谋生来到这个大城市，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只是陌生的同事，所以就是很多以前构成英式谋杀的那种基础和元素是越来越稀释了。所以就是你看同时期为什么在二战后就是在美国就硬汉派就是冷硬派的崛起，一个是说这个美国它本土啊，就是它的这个环境它就不像英国，因为它从历史积淀上来说它就没有这个土壤，因为本身美国就是这个移民国家嘛，是一个新大陆，就它一切它都是创新的，它从一开始就是新的，它没有什么旧世界然后还要你去维护它，那没有。而且你发现美国文学里面它的英雄人物是什么，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就是一个小孩子从小然后他就可以去流浪然后去历险，然后是飘一个女性，然后她不管怎么样她要捍卫自己的庄园，然后明天一切都是新的，然后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就这种我要出人头地，然后这个就是美国梦，然后一种美国精神。所以像美国它天然就是这种冷硬派的天下，孤胆英雄，然后他去单枪匹马然后去 这个在一个很黑暗的环境下，包括黑色电影啊，也是那个时期出来的，然后我去探求线索啊，挑战权威。所以你会发现到了二战以后，不仅仅是美国，那么英国啊，包括很多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然后都是慢慢的走到了一个我们的后现代的，就是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时代了。所以我是觉得一切文学作品它的土壤一定是现实社会，那现实社会的英式谋杀的这个环境不复存在了，所以自然它也就衰落了。
嗯，
好，那我觉得我听入迷了，不愧是猫猫老师，把这个已经把这个前因后果说的特别的详细了，就不再重复了，因为重复也重复不出来什么了。我说点这个自己的感想啊，为什么英国式谋杀衰落了？就像阿加莎当时也没有想着我要写黄金时代的小说，我要写英国式谋杀，对吧？我们前面提到了，他写的就是他自己身边的故事而已，对，
嗯。
所以他的眼界其实还是局限的，他就写自己这个家长里短的事情。那为什么英国式谋杀衰落了呢？就是因为如果写真实生活的话，我们的真实生活不是这样子了，你要写的话只能靠想象了，而靠想象是写不出来的。我还要说繁花，你能想象一个2020年之后出生的人能写出来繁花吗？
嗯，
写不出来了，
对，
或者说很难很难写吧。而他如果能写成金宇澄老师这个样子，他就是个天才，那他写什么都能写得好，对吧？而这样子的人是很少的。他写他那个时代的小说，就写2020年的小说，应该会写得更好，这是第一。第二，我又要说我们这个时代可能还是少阿加莎这样子的大天才吧，因为一个时代如果没有阿加莎这样子的人出现，可能黄金时代也不会这么繁荣。就像如果没有柯南道尔的话，可能侦探小说到现在也是另外一番景象，可能会更小众。嗯，再有一个我要说的另外一位天才就是岛田庄司。如果没有岛田庄司的话，推理小说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岛田庄司为什么会写《占星术的杀人魔法》？是因为他不想写松本清张的小说，也不想写横沟正史那样子的小说。
嗯，
他说我要写新的。那什么是新的呢？他想到了爱伦坡，就是发明侦探小说的那位老师，对吧？爱老师。他说我要写爱伦坡那样子的小说。爱伦坡当时为什么会写莫格街的凶杀案？是因为当时他觉得莫格街的凶杀案就是这样子通过逻辑和理性去解决一些神秘案件的方式特别的现代。他其实要写的不是那样子的小说，而是要学这种思想。我要写现在的人也觉得很现代的小说，所以他不要写松本清张，他不要写这个几十年前的横沟正史。我顺便说个暴论啊，横沟正史写的也是英国式谋杀。
对，我也觉得后面聊了这个话题。
那么所以我的价值是在于说，我上的价值啊是在于说，推理小说就是一个流动发展的小说，永远要写新的推理小说。所以英国式谋杀的衰落是一个必然，也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到今天还在写一百年前的小说，我们到今天流行的还是一百年前的小说，那说明我们今天和一百年前没有变化。
嗯，
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写现在的小说要比写一百年前的小说有价值。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喜欢英国式谋杀？它明明代表了一百年前的那种思想，一百年前的那个事件，是因为前面提到的英国式谋杀它的关键词就是理性、逻辑、公平、规则。当时的人之所以喜欢是因为这些词，而我们喜欢也是在追求这些词。而我们这个时代其实这些词并不一定比一百年前要多哟。你说我们现在理性、逻辑、公平、规则这些好像不是已经追求完了吧，可能还在路上，所以我们永远还是会最怀念这个最能够集中展现这些词的这些美好词汇的 英国是谋杀。嗯，当然现在看推理小说的人比较少，喜欢本格推理或者说喜欢英国是谋杀的人可能更少了。我不知道啊，我自己我想想可能甚至比当时还要少一点吧。也有可能我们现在的价值观是比较多元的。可能规则你不一定要遵守，不公平也能带来一些可以给你带来更好的生活。就我们不去加急这些东西，只能说价值观很多元。但是呢，就我至少我们在座的三位还有正在听这个播客的朋友们，你们都是应该是对英国式谋杀是感兴趣的，是喜欢的，所以我们追求的价值观其实是一致的。所以我经常会说一句话，说喜欢看本格推理的都是好人，至少都想做个好人。
嗯，
所以我爱你们。哎呀，
价值你太高了吧，
真的太高了吧。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我很就是喜欢看本格推理的我们就是朋友。
嗯，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觉得现在我只能用陆老师您经常说的那句话然后来表达我现在内心的感受。就是我哭了，我又
哭了，我又哭了。
其实你刚才说想做个好人的时候，然后我内心是我想做个好人，那你和法官去说呀。
哪个法官？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我已经串戏到无间道了。
我觉得是这种衰弱诺可能它是一种像就是努也说的是一种变化，倒是真的，因为它不会真的消失啊。
嗯，
首先会有一部分的人去依然以这种形式去写它，然后这个我们后面会举一些作品的例子。然后呢，因为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这种精神的内核，就刚刚提到这么多这个公平，然后包括我觉得还有个正义秩序啊，包括侦探永远是会把这个正义执行或者说秩序给掰正的人，这些点它其实都是不会变化的。嗯，它只会转移不会消失，我是这样觉得啊。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横空之史这一点嘛，横空之史这个点我觉得它就是横空之史对英式谋杀的很好的继承和自己的本土化。因为我们其实刚刚提到很多特点，它的小说可以完美的符合啊，比如说这个封闭村子的秩序，比如说这个对八木村，比如说这个封建的秩序，是吧，这个可以架等同于英国这边这种贵族是上流社会的这么一种秩序嘛，这种封建家长的这种体面也是一种体面嘛，是吧，包括一定会有一个秩序的破坏者，你看八木村包括很多玉门岛里面有没有来着，就一定有一个得从是吧战后回来的一个人，这个人他可能本来已经死掉了，但他其实是又突然生还了。
嗯，
这个人对本来这个村庄里面这个封建家族的继承是产生破坏了的，甚至那个沙田老师的无守无退之物也同样这么一个设定嘛。
嗯，
这些点都一样啊，包括有个侦探过来他就是来贯彻秩序，甚至侦探本身也可能就是一个有这个战争创伤的人，是吧，比如这个吉田一耕助嘛，这些点都挺一致的，唯一一点点不同的在于这个杀人的手法它确实不是毒杀这么体面，可能都是一些更加有冲击力的一些杀人的方法，但我觉得其实算是一种继承吧。
嗯，
那也有可能是这个日本这个地方啊，可能对这种毒药啊，因为毒药其实也是一种科学嘛，
嗯，
可能对这种科学的研究和掌握远远不如英国。
我
是觉得英国式谋杀是可以作为一个风格，它一定不是个流派或者说是一个元素，但是它是一个风格。如果啊按照这么来分的话，我觉得推理小说可以分成英国式谋杀、美国式谋杀、日本式谋杀和法国式谋杀四个。我解释一下啊，
啊，好，
我想一想，
我觉得日本式谋杀比较难解释。
为了暴论而暴论啊，我是，我觉得就这几种，
但是我模模糊糊的，我觉得是有点这个意思的，对，因为基本上刚才你在说这四类类型谋杀的时候，你差不多都能想出一两部特别 典型的代表作了。
嗯，那我这个暴论定一下子啊，所有的推理小说都在这四种，五种吧。这近几年中国式谋杀也多了起来，都五种叉叉式谋杀，这个就是陆爷华的国民系列，好吧？英国式谋杀可以是日本人写的，法国式谋杀也可以是中国人写的。
嗯，
这个就不要抬杠。我说的是一种风格，英国式谋杀我们已经解释了是什么样的风格。前面老关也提到了，横沟正史就是继承了这种风格，包括它是一个熟人作案，对吧？在一个乡村的大别野里面，它有各个阶级，老爷就是老爷，小姐就是小姐，仆人就是仆人，对吧？他阶级还是比较分明的。然后是因为一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往往也是因为遗产，然后有一些隐秘的家庭关系。这个是阿加莎经常用的一点哦，就是这个家庭就是有两个人的关系不是读者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嗯，
他们有另外一层隐秘的关系。这个在横沟正史的作品当中也是一个特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学阿加莎的，而阿加莎这个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他身边的那个庄园式的嘛，所以英国式谋杀就是这个啊。但是我觉得英国式谋杀比较独特，所以我们会名词解释会拿英国式谋杀来说，而不是拿美国式谋杀。因为英国式谋杀比较独特，它是英国的一小撮人，它比较局限。那美国式谋杀是什么呢？就是劳伦斯布洛克说的，纽约有800万人口，所以有800万种死法。它的聚焦的人群变大了，整个纽约什么样的人都有。我的主视角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纽约人的眼光去看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可能我看到的是一个富豪，可能我看到的是一个快要穷死的人，可能我看到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可能我看到的是个很悲伤的人，然后这两个人走在同一条街，可能一天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心态就是截然不同。这个就是当时的美国，就是什么样的各种分化，什么样的人都有，其实就是硬汉派了。日本式谋杀是什么？我在我的心目当中其实是社会派，以前是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现在是宫部美雪、东野圭吾这样子的。他们的着眼点啊，都是非常日本式的一个关系，其他的国家还真的挺难学会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中国的，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可以说，我觉得
有一些中国的作者啊，不点名，写的也是日本式谋杀。
我觉得更像是一种东方式的谋杀吧。
嗯，好吧，是吧
？有些层面上，
谢谢老根，不然我这个要被追杀。谢谢老根，
因为我觉得有些背景下确实，他能够达成同样的情感，
对对对，
情感。
东亚的社会和家庭很多都是共通的嘛，这些问题。
对对对，
所以不管是以前的社会派还是现在的新社会派啊，很多问题，尤其是我们东亚的国家的读者就会特别能够理解。
嗯，代入感。
东野圭吾在美国火吗？应该没有这么火的吧，肯定是能卖过去，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火吧。他们很难改的，就像我们其实要去理解硬汉派还是有一些，你要硬去理解也是可以理解，但是确实是没那么自然啊。
对，
还有一个是前面说的法国式谋杀。法国式谋杀我觉得纯粹就是一种技巧的展示，一种浪漫的表达，他可以是任何国家任何人啊。像前面说到的艾老师，小艾老师写莫格街凶杀案的，来创造了推理小说的，他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写的第一本推理小说发生的地点是巴黎，他没去过巴黎，但是他写了巴黎。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样子的故事就适合发生在巴黎，而不适合发生在美国。他这是一种天才般的洞见，他当时已经他和陆夜华不谋而合，他当时已经想过了，这个就是法国式谋杀，对吧？他是通过想象去创造的一些比较奇怪的谋杀的方式。我认为岛田庄司也是这样法国式的浪漫的谋杀方法。当然了，如果是这种形式的小说，地点放在法国或德国会更加的好一点。比如说二阶堂丽人，他就会写发生在很像法国欧洲会发生的故事吧。丽景杰，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本双月城的
惨剧，嗯，
这不就是在法国德国，法国还是德国，德国好像就是欧洲的古堡里面发生，
德国天鹅堡是天鹅堡，
对对对，
反正就是哪个堡的一个原型来的，
就是古堡里面发生的 故事吗？我觉得双月城的惨剧绝对是一本法国式谋杀啊，它是偏浪漫的，偏幻想的，不落地的。但是因为英国式谋杀比较独特，气质更好概括，所以其他几个类型我们往往就不说国家了，而更多的是精准的以元素来去区分。比如说这是一本密室小说，这是一本社会派小说啊，这是一本设定系小说，是这么样去区分的。但是今天就把它定一下子好吧。近几年中国式谋杀也多了起来。
我觉得可能英式谋杀更容易定义，可能还是个多维度的一个东西，一个小社会的一个点。因为你说硬汉派包括这种有点黑色电影的感觉，好像哪个国家都能拍啊，都能拍出自己的这个冷硬派出来。但是你好像你说这个特征吧，它确实你好像冷硬派三个字就够了，好像不需要更多的词了，它会有这么一个感觉。然后这个日本呢，或者说我们刚刚说这个东亚式的可能更加复杂一点吧，因为日本确实这个类型有点多，对
吧
类型有点多。
其实这些也都是你们发现和这些地区的文学传统或者说一些文学表达的习惯啊，都是密不可分的。就是英国式谋杀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了，但实际上你往前推啊，英国在出现侦探小说之前其实就已经有那种类侦探小说的这种文学作品了。你包括像这个大文豪狄更斯，然后他都在写其实他都在写侦探故事而且这个也很遗憾没有写完。
是
英国的文学作品其实他的一种气质就是带有一种严谨的，然后那种冷峻的，然后那种古典式的，这其实就是英国文学或者英国文化的一种特点。美国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不管是你看他的侦探小说，就是我觉得美国我都很难用推理小说这个词，我觉得它就是侦探小说。刚老哥说冷硬派就够了，但是你再往前看，其实美国它的一种传统，你会发现如果从电影来看的话，这个特征是更清晰的。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每一个地区哈，它都有一种类型电影是这个地区它独有的。那美国它独有的是什么呢？西部片。
嗯
嗯，
你发现冷硬派的侦探的形象，你发现它都带有西部片里面那些英雄的特点。所以这个传承然后都是一脉相承的。然后你再看这个日本，或者说刚才那个我们已经说这个可以推广到东亚地区吧，我觉得最有这种气质的我觉得就是日本这个市之愈合导演的电影，然后其实是最符合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气质的，特别的细微。然后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它像显微镜一样，然后去透视你的这个家庭关系，然后社会关系，然后从中会衍生出一些什么样的，如果是推理小说的话就衍生出一些什么样的犯罪动机。所以这些特征都是一个地区的它的文化和文学的基因然后来决定的。法国就是那种刚才陆老师说的一个特征非常的鲜明，就是浪漫啊。你像法国它它的文学的就是一些代表有什么，你像当时大仲马小仲马，然后写什么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它都带有一种非常传奇游侠然后这样的一些特征。所以这个也是刚才你一说到法国我立刻想到的，从文学的渊源上来说然后是这一脉的。然后你在就是我们现在能想到黄金时代的一些代表作什么这亚森罗平，然后其实它都是带有一种侠盗的特征呢。
其实这样一说感觉日本作品里面好像这些都有啊，他们确实类别有点多。我都能想到类似的作品。然后刚刚想了个问题，好像这样一说安德里口音确实在美国有点与众不同，所以我们才喜欢他吧。
好像是的，艾瑞奎因写的是，
虽然他晚期有点像我们刚刚说这种类型，但就是
早期偏向英国式谋杀吧。
对，
但是他因为没有在英国生活过， 是吧？他其实还是纯美国人嘛，所以他没有阿加莎那种真的那么细把这个英国式谋杀，但是他写的就是那个调调。
嗯，好，那我们刚刚啊、前面已经说了这么久了，接下来是比较欢乐的环节，是瑞评环节，瑞评环节有两个内容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首先第一个是近十年或者说十年吧，20年也太长了。这种推理小说中的英国式谋杀，有没有一些新的特点和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可以锐评的点就是，近年有哪些反面例子啊？表面上好像是英国式谋杀，实际上其实就是套了一层皮，没有什么内核啊。
嗯，
但是这两个我们可以一个来说。我们先说第一个吧，我们这个先夸一夸一些作品，或者说我们可以争论一些作品啊。首先我们觉得可以举例子的第一个是安东尼霍洛维兹的《血魔山》这个皮作品嘛。
嗯。
然后其次我觉得可以是《逆出校》这样的电影啊，虽然是电影我觉得但是是符合我们刚刚说这种形式的。然后就是近年来我们也讨论过的苏式推理，就是《周氏推理俱乐部》这样的作品，我们可以分别来说一说啊，两位老师觉得。这些作品
对好像真的比较少啊，老哥，你如果列个书单的话我估计你都列不长，
而且跟作者的关系很强烈。
嗯，
就你好像把那几个人排出来之后，其他人写的好的就确实不是特别多啊。
嗯，我是除了你前面提到那几部我这怎么都想不起来了，我甚至还想我要不要把我自己的都放上去
那没问题
够舒适吧
没问题
好家伙，陆夜华写的英国式谋杀这真想不出来。我觉得近几年近十年来英国式谋杀呈现出什么特点啊，这个整个特点就是少因为现在流行的它是设定系，这个和英国式谋杀太背道而驰了。嗯，就是确实写的人也少，写出来了呢可能我看的也少了，就因为那个实在是太扎眼了，太阳都升起来了都看不到星星，虽然我们喜欢星星但是确实又有一个太阳升起来了，哎呀还可恶，就是怪金村昌宏吧
所以我特别喜欢霍洛维茨。
嗯，
比较坚守是吧，
对，他所有的中译本只要出，然后我出一本买一本，到现在都已经看完了。两本那个鸟类谋杀案系列嘛，就是喜鹊谋杀案、猫头鹰谋杀案。
对
啊，然后这个我们是专门做过一期节目的，因为确实很喜欢。然后还有就是霍桑塔案系列，然后现在已经是有四本引进了，然后也都读过了。所以今年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期待，就是霍洛维茨然后要来中国。
对对对。
看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哎呀特别开心。我觉得霍洛维茨当时我读他第一本那个喜鹊谋杀案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篇书评，我就说这个就是黄金时代的挽歌，其实本来我是想说这是黄金时代的回光返照的。
嗯，那好像回光返照还更客气一点，你挽歌直接把人家写死了
啊，我是觉得刚好是反过来的啊，好，没关系。总之就是，你读它就是一种久违了的那种英式谋杀，然后这个黄金时代的余韵悠长的感觉。我觉得那个霍洛维茨真的就是阿加莎再传弟子。
对，而且喜鹊的这种感觉比猫头鹰要强很多。喜鹊在这种套了一个。不做中作嘛，就是虽然猫头鹰也有啊，就是喜鹊这种是它里面那个乡村吧，就是当时的英国的乡村，现在这个虽然是英国的现代社会但其实还是一个当时的英国的乡村，就是这种处理它真的很厉害。
是的，
就是神它的这个神啊是保持一致的。这本确实好看。
我霍桑塔案系列也是非常典型的英式谋杀的特点。
对，
这我都还是没看过。
对，霍桑我只看了第一本，后面我也没看了如果要列的话这几本我觉得是必列进去的，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基本上才是在日本那边也是年年进榜单前几嘛，我觉得这个很明显。然后我觉得可以聊聊的是苏式推理吧，因为这个算是这两年 大家讨论的有点多，因为它其实跟刚刚我们说的学习保障不太一样嘛，是吧？它其实算自己又开了一个新的这个名词吧。但我觉得这个叙事推理的其实内核还是英国式谋杀，只不过吧，它好像把一些点放大了，然后一些点给缩小了。比如说这种日常跟它的这种封闭的、相对封闭的这么一个小社区、小村庄。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个故事里面嘛，多了很多现代冒险的一些知识元素啊。这个多斯推理俱乐部地点是在一个养老院里面嘛，养老这算养老院吗？算个养老山庄、养老村。
嗯，它是个疗养院。
对，反正总之是一个，其实算是一个小社区。但这些人的身份嘛，他就不像阿亚莎那个时代了，他们就是真正的在这边居住的村民。那其实这些人都有自己隐藏的身份，什么工会主席啊，曾经都是间谍啊，然后还有这种非常其实和这个社区在以往看来不那么搭的设定，但其实在现在反而看着好像也挺适合的。
嗯，
这个算是我们简单说说这个书单吧。觉得这么几本，我们后面会再重新推荐啊，我们这只是聊一聊。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就反面例子啊，反面例子就是看着好像是英国式谋杀，实际上没有太大关系的这一点啊，这一点其实刚刚就是露露姐已经急过一次了啊。
没，谁急了？
其实我们刚刚拿的举的例子那本《万圣节前夜谋杀案》
啊，
它电影叫什么来着？电影叫突然忘记名字。
挑衅是吧？这口气有点挑衅啊，哥。
我确实忘记他电影名字啊，突然啊。
那个电影叫那个《
威尼斯惊魂夜》
啊，对对
对，《威尼斯惊魂夜》
根本记不住，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惊魂夜三个名字就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很多
完全就不惊魂，就是阿加莎的书是不惊魂的，他搞个惊魂，这太让人惊魂了。
搞了那么多吓人的这个桥段，虽然说影院你看吧，你不能说完全没效果啊，但是只能说跟我们从刚刚提到这个英国生活上的内核确实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嗯，对，
我觉得不只是这一个吧，我们要不三个都说一下吧。
可以啊，
就是从东方快车到牛河到这个
是威尼斯惊魂，
对，威尼斯惊魂夜，我秒忘啊，
这太难写了，真的，因为好像是没写过这个威尼斯。
对，反正三个都，我们应该在各自不同时间点，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都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吧。啊，当然这个露露姐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然后基本上都觉得说他只是借用了波洛的这个角色跟这本书的故事架构，其实内核上跟已经是一个美国人在拍英国电影的风格。露露姐有什么想说的？
我因为我之前去某某老师的银杏树下也说起过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就是跟那个你前面我升华的那个点是一样的。我觉得如果要不管是创作还是二创啊，这个属于二创吧，那也是一种创作。一定要写新的东西，不要再写老的了。他如果拍一个一百年前老的，你甚至哪怕你就拍成黑白片，纯按照原著拍这个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这个原作名字也不改，黑白片，一切就和原来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忠实还原了吧。
嗯，
你不会因为说它和原作不一样而去喷它，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你拍的不是现在的东西，你对电影的发展没有任何帮助。虽然说他现在这个尝试对电影的发展可能也没帮助啊，但至少他在新东西，这个是新东西，我们没见过的。推理小说就是要打破常规，就是要挑战权威吧。阿加莎绝对算是个权威，即便是尼罗河上的惨案，或者东方快车谋杀案这样子的小说，我觉得也是可以被挑战的。我还挺喜欢看到这种挑战的。这个是我喜欢这个电影的一个大前提啊，就是说我看到越多的原作粉去喷它，可能我就会越喜欢这部电影。即便在我没有看过的前提之下啊，看完之后我和老根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它有太多的这种一惊一乍的元素在了，但我觉得也还好吧，就也没有说特别的膈应人，那只能说这个手法并不高级啊，显得 导演没什么技巧，但是也就中规中矩吧，你不至于因为这个去喷他。
嗯，
你因为这个去喷他，你想想，你因为这个去喷他，一定是带了某些情感在的，你不会单纯的因为他无缘无故吓你一下，对吧 ？Jump scan 就去喷他，不是啊，这也是一个技巧，他只是喜欢用的比较多嘛。再有一个是他把自己不擅长的东西给抛掉了，这个在尼罗河上的惨案里面我们就能看出来了。他改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时候，他把原作里面最精彩的关于推理的部分给简化了，而且简的有点
连不上，
自己都没圆上。我感觉是推不出来的，按照他那个推法，我们是看过原作才知道哦是可以推上的，但是其实你纯看电影的话是推不上的。那么他简化了推理之后，他加了什么东西呢？没加啊，那这个就是好的地方，就做减法，因为他加不好，那个原作已经够完美了，他不用去再去加了。如果原作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蛋糕的话，他做的拍的这个电影就是把蛋糕上面的奶油给去掉了，只留出了一个蛋糕胚子给你吃。那我觉得吃个蛋糕胚子也还不错。不一定是要吃奶油蛋糕的，他只要不乱加别的东西就行了。他除了一些政治正确的东西之外，确实没有乱加，都是做减法。他人物关系也在做减法。我们不喜欢他那三部电影的原因，可能就是在于他动了英国式谋杀的根本吧。英国式谋杀的根本就是人物关系是要复杂的，要有那种人物关系上面的意外感，尤其是《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个原作。阿加莎把这个误导用的太好了，以至于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当然我们是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所以显得他包装的没有那么好。但除此之外，我认为啊，他没犯比较大的错误，而且这个人有点怂。我讨厌他的是有点怂。他拍了两部之后，第一是开始改冷门作品了
啊。
我其实期待着他去改那种 ABC 谋杀案，无人生还，你就把无人生还让波罗去破。对吧，也不要最后是原作这种形式了，就波罗去破，对吧。但是他怂了，去挑了一部没人知道的，他甚至都不想说这个是阿加莎改编的，只是因为宣传没有办法，对吧，我必须要说这是阿加莎改编的。他已经这么不引人注目了，就怂成这副样子，而且在第二部结束的时候，波罗胡子都给他剃掉了。第三部无缘无故又长出来了，他都没有任何解释的。我认为他就是怂了，被骂了嘛，说波罗的胡子怎么能剃呢？要我说有什么不好剃的了？就剃啊！我们看了太多大胡子的波罗了，你波罗没胡子怎么了？对吧？你福尔摩斯还有女的呢。你只要电影拍得好，你有自己的理解和创意，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福尔摩斯有狗有猫有女性有小孩，什么都有。这和原作完全不一样。我看如果他改编的质量高的话，观众是不会说的呀。还是这个肯岛未战先怯，自己先怂了。这一点我觉得他就因为他怂，所以我导致我对他后面的作品不是很抱期望了。因为我觉得一个已经未战先怯的人之后应该也改不了太好了吧。事实上我是最喜欢他第一部，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我觉得改的真的不错，包括那个画面也挺好的，当时还挺有锐气的这个导演，但现在有点骂的。
我觉得刚刚说这一点，我不知道猫猫老师怎么想的呀。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不是不喜欢他去剃胡子这种行为，是因为你不是不能剃，就像刚刚说的，你就算剃了之后你应该也能够抓住波罗精髓把它表达出来。波罗精髓当然不是这个胡子啊，包括刚刚说的福尔摩斯的精髓，可能他怎么变都可以，但他我们感觉他是福尔摩斯，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让他觉得他就是波罗嘛，我觉得这还是问题。以及他没有能力让你觉得说这就是一个阿婆作品的精髓，他无法把握住，这才是对他的这个改变中有意见的地方。就他其实怎么改都可以啊。
我这还觉得我个人还是感谢肯德尔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在一起串台，还要感谢肯德尔啊。这就是因为上一次这个威尼斯谋杀案出来的时候，然后我跟老根之前一直都是评论区神交已久啊。所以呢，当时我们就说如果还有下一步的话，我们就一起聊一次。
对对对。
然后老根呢就说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他说到时候呢得先安排一下谁来劝架
啊。
啊，我觉得露露姐可能会有点劣势啊。当时我跟老根就已经，我们迅速的交换了眼神，隔空交换了眼神啊，就已经确认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观点。但是我在那时候就已经预言了，我说这个也说不好啊，说不定这个陆老师呢，到时候就反水了呢。你看现在陆老师也对肯纳尔也不抱什么太大希望了。
我对他不抱之后的作品不抱太大希望，但是他前三部这个三部曲我是很认可的，好吧？为什么？因为他让第一，他挑战了权威，挑战权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站在了阿加莎的对面。你要知道，阿加莎在100年来很少有对立面的。我相信没有一个推理读者是说我不喜欢阿加莎吧，最多说阿加莎我看的不多，对不对？你说东野圭吾，很多人说我不喜欢东野圭吾的，岛田庄司也有的，我不喜欢他这种样子的。阿加莎很少有人会说他，所以这么多年难得出现一个推圈公敌，站在敢于站在阿加莎的对立面，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牛啊！那你这样就会让阿加莎的粉丝，进而英国式谋杀的粉丝、本格推理的粉丝联合起来去抵制他，这个对阿加莎的爱真的是大爱，
牺牲自己是吧？好家伙！
哎呀，
对，你们大家都夸，没有人去看阿加莎了，因为大家都各自觉得，你也觉得不错，我也觉得不错。那只有出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的时候，大家才会团结起来为之奋斗。
哎，陆老师，就是您现在说的这么正义凛然，我一时竟分辨不出您是说真的还是在阴阳。
嗯，
一半一半吧。
我不是，我是说，我其实说的是真的，就是肯岛他想要站在阿加莎的对立面，和阿加莎写出了英国式谋杀是一个道理，是他的无心之举，是他的天赋，他只是他本来想站在阿加莎的同一边的，但是他没想到拍着拍着拍成了对立面，这是他就是也是所见即所得了嘛，他对阿加莎了解就这么点，他对推理小说的了解就这么点，那整个人可能导演的天赋也就在那儿了，那么拍出来的成品自然大家不会满意，只是当时他还不知道，无意之间造就了一个阿加莎的敌人，让全球阿加莎迷，全球我不知道，至少中国的阿加莎迷，本格推理迷，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是团结起来了，不再去争吵一些什么，他们社会派文笔重要还是推理重要，都不太去争吵了，都说肯岛垃圾，对吧？
其实我觉得肯岛他改编翻拍阿加莎的作品，我觉得恰恰又是印证了为什么英国式谋杀然后现在已经衰落了。
嗯，
你看啊，肯岛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对既定规则的挑战，因为你看既定规则是什么，你拍一部作品把它拍成电影，那应该是不说完全的原汁原味吧，但基本上尊重原著是吧，就最大限度的还原原著，但是这个在肯岛这里面就是被打破的，所以就是那种英国式谋杀里面我们对那种确定性稳定性，那么这些都已经被打破了，因为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拿到一个作品的版权你不再是好像说我尊重原著是第一位的，而是这就是资本的力量，不管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它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就是现在没有秩序，一切都可以被打乱。
嗯，
所以我觉得恰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改编就已经是英国式谋杀它衰落的一个结果了。
嗯，
是，但是我还是要说啊，就真的是能力问题，但是我觉得他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嗯，包括我们就改得好变成了什么，改得好就变成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安东尼霍洛维茨的这个鸟类系列和周四推理俱乐部那两套我也很喜欢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把英国式谋杀 做了一个新时代的样子。
嗯，对，
所谓的复古，什么叫复古？就是你得有古的部分，但是你得有创新，这个才叫复古。不然你只有古的部分，那就是纯古嘛。如果你纯创新，那就是新嘛。一定是你的内核是古的，但是你的表达形式是新的。像喜鹊谋杀案、猫头鹰谋杀案，他用了做中作的形式，做中作的形式是阿加莎自己都没有写过的形式，这是新吧。
嗯，
那么他用做中作写出了一本阿加莎，好像是阿加莎在写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给他加了一层新时代的壳。做中作我们知道现在特别流行，就是现在最火的一个形式之一了，所以他可以写出来了。再有一个像周四推理俱乐部，周四推理俱乐部我看第一本的时候我差点被绕晕，为什么？因为案件太多了，
对，
他各种小案件，就是线头很多很多，没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主悬念出来说我们老哥几个我们就破这个案子，别的啥也不管了。但是黄金时代的作品是我们就破这个案子，别的真的什么都不管了，就吃饭也不吃，睡觉也不睡，上厕所都不上，什么都不管，停止一切日常生活，就为了破这个案子。包括侦探、助手、嫌疑人和凶手一起，当然因为英国式谋杀这帮阶级他本身就没工作，他的工作就是生活嘛。但是你放在今天肯定不行啊，你今天不可能有这么一群没有工作的人就聚在一起，我们又破个案子了是吧，所以你这个就不成立，没有办法去写英国式的谋杀。那么周四推理俱乐部他比较厉害的一点就在于说，我把故事放到了一个养老院里面去，这是一群退休的人，他们原来有工作，现在没工作，行不行？
嗯，
哎，行啊，那他们确实是可以生活只围绕着破案，什么都不管了。
对。
第二，他的一个创新是在于说，案件的数量特别多。在阿加莎的小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主旋律，一定是有一个人死了，然后去破案。他的一些支线任务是在破案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某个人可疑，最后调查发现他不是杀人，他是只是偷了个东西，只是这样子的支线，他不是个主旋律，往往可能一两章就破掉了，对吧？但是在周四推理俱乐部里面，我会发现它有好几条支线同时并进，最后汇成一个大案件，所以这个密度其实一点都不舒适，但是它写出来的感觉又很舒适。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创新啊，这舒适吗？舒适，只是它把舒适加倍了，更符合现代读者的一个快节奏的碎片化的像看短视频一样的一个需求。同时它有四个人，我可以分头去破。那其实我们看过这本书知道，那破案的不只是这四个人，对吧？还有别的警察什么的也在一起破案的。他一个侦探团是很大的，都是分头去行动的。那你每一章都会有一个小爆点，每一章都有一些悬念被解决，一些新的悬念被出来，最后汇到一起，完成了整个故事。所以我觉得他的格局没有比原来的英国式谋杀要大，但是看起来要复杂很多，这也是一种创新啊。而肯岛呢，他的改编的电影里面就真的是有点薅阿加莎的这个羊毛的感觉，但我认为这个是他能力的问题啊，这真不是他态度的问题，这个态度是没有问题。我要改阿加莎，我要给他一些新鲜的元素，你说这个有错吗？这个没错，是吧？
确实，
但是就能力就摆在这里了，我还是觉得他比较可怜，现在被当成一个笑话，就真可怜。
其实第一部的时候倒也还好啦，也倒是最后这一个威士忌婚夜的时候，确实大家
因为他第一部的时候创新并不多呀，所以还没太露怯嘛。现在我们越看越露怯，就是他的野心其实是大的，他真想创新，写新时代的阿加莎的故事，但是能力配不上他的野心吧。
嗯，我觉得这个创新其实也可以看看我们刚刚提到的烈焰速效那个导演的后面拍了一个剧嘛，不是叫那个扑克脸嘛，其实是一个倒叙推理、
哦、是他拍的呀，
对，是他拍的，我没记错的话是他拍的、嗯、这其实是倒叙推理啊，然后是很典型的美国式的一个被逃，一个一直被逃亡的一个人，然后一路跑一路破一路的案子，然后他每个地方相当于闯入每个一个地方的社区或者说一个小的村子吧，在那个很奇妙，就是还杂糅着这个 科伦坡，然后美国的硬汉跟英式的这种英国式谋杀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刚刚提到的创新的这一点，就是他确实，
他是不是还有点设定系啊？
嗯，有点点设定系，因为他的能力是能够看穿别人的谎言。
嗯
啊，他其实每个点都沾点，但是呢，他给你的这种主轴的感觉，好像还是看英式谋杀的这种观感会强很多。包括其实后来我一直有想《猎人出鞘》，《猎人出鞘》，你想后面还有特别多的追车戏，还有很多那种，你包括这个侦探还是007演的嘛，是吧？
嗯，
就是这种要素也挺多，但是你回顾整个电影啊，你会觉得说，嗯。这个对好像还挺阿加莎的，就会这样的评价，所以我越发同意刚刚露姐说的，这是其实是能力问题啊。
包括你像中国前两年也有一部《扬名立万》，我觉得也挺阿加莎的。
嗯，
对，
是吧，他就是一群人也是来到一个建筑当中吧，
那个非常无人生还，
对对对，来到一个建筑当中，然后他们也是当时的一群算是有一定阶级的吧，肯定不是 nobody 对吧，
对，而且
肯定都是你，对，你这个是大明星，你这个大导演，你这个是谁谁谁啊，都是有抬头的，名片是可以发一发的那种。然后呢他们在那边聊聊着聊着牵扯出一些过去的事情，然后他们之间还互相要言语讥讽，我曹操你，你曹操我，对吧，然后他们当中还有隐秘的关系，别人不知道的啊，这两个人原来有关系，所以这一切都是挺英国式谋杀的感觉。当时我看这部也挺喜欢的，我感觉和猎人出鞘的感觉差不多。
嗯，但我觉得它后半程其实像更像日本的一些推理小说的反转感，我自己的感觉啊。
嗯，
就对一些反转的处理方式，包括这种电影，反正就是那几个宣传词嘛，就是或者说书嘛，就是最后一页什么反转成怎么整个，它是这种形式的，会感觉一点点。
如果那个有编辑听到这期节目啊，真的，你们写宣传词的时候不要再出现逆转了，好不好？
最后一页逆转。
我上次看到一个什么，啊、上次看到一个逆转，逆转再逆转，还是什么反转，反转再反转。我说你这个这，啊，你自己对号入座吧，这个编辑，这你这没啥写了吗？就感觉这本书一点都不逆转，
反而提高了期待是吧？我等着你的反转呢，然后发现没有很多。
哎，关键这词穷了，就有真有点太词穷了。
这大家也喜欢，其实这种快节奏也是英国式谋杀跟这个时代稍微不符的一点。其实大家要反转，其实要的是一种比较快的这种快推小说的爽感嘛，
嗯，
是吧？你不能最后只给我抛一个嘛，你总得100页抛一次，200页抛一次，250页抛一次，最后50页还得抛三次，你得这样吧。
嗯，就我觉得逆转啊，它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过程，它不是说我们要追求这个东西。嗯、比如说你像阿加莎，它是注重细节，比如说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它有隐藏的人物关系，那它是把他们隐藏在整个家族式的比较多的人际关系当中的，最后你会发现，哎呦，原来他和他是一对呀、啊，原来他和他早就暗中勾结了，这个是个逆转。他但并不是为了写这个逆转而逆转的，而是他，这个是生活当中就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只是隐藏在了暗处，但不是为了逆转而逆转。所以我觉得你把逆转当成一个就是追求的目标，可能你写的会虚，可能你写到最后就又不是英国式谋杀，又不是日本式谋杀，它只是一个你脑子里面想象出来的比较虚浮的一个不真实的东西，这看多了就没什么营养，我觉得。
对，就这点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时代变了嘛？英国式谋杀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不能算是推理小说的特征啊，但它也是，就是我们读以前的一些小说文学作品，你会发现它的节奏然后相对来说都是没有那么快的。
嗯，
因为这个也是可能那个时代的生活节奏啊，就是相对来说你跟现在比就是比较缓慢的。
嗯
嗯，
至少那个时候大家出行最快的，到阿加莎那个时代也就是飞机吧。
嗯，
人和人之间可能很多事情还是要面对面的去沟通啊，顶多那个时候可以打电报，打电话。但是你看现在有了手机以后，好像人和人之间已经不需要再见面了，都变成了数字符号。我特别同意，推理小说它绝对不是为了反转而反转，甚至反转并不是推理小说它本质的东西，而是因为为什么之前推理小说当中你会出现反转，恰恰是因为推理小说的规则它要公平。就开始的时候大家获取的线索和侦探是同步的，那这个时候侦探他获取的信息就是这么多啊，那你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那随着侦探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他自然就会对前面的情况有变化，这个是所谓的反转，它是自然而然出现的。
嗯，对。
但是现在你看推理小说到现在已经衍生出了无数种的变形，就是形态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甚至是现在有一些轻小说，
嗯，
它就是靠反转然后来推动的，就甚至是现在的所谓的一些推理小说，我觉得它已经很难看到推理了，它可能是靠悬念然后再往前推着走。至于说你的这个推理是不是合逻辑，然后是不是能够经得起推销，这些不重要，大家看的就是一种变化，一种迅速的变化。所以这个是现在你别说这个英国式谋杀，可能就是一种我们熟悉的黄金时代，不管是刚才这个陆老师说的什么，不管是美国式谋杀还是法国式谋杀还是什么东亚式谋杀，可能现在对于小说这种形式来说，大家给他的耐心已经越来越少了。
嗯，
前面猫猫老师在说的时候手心出汗了，感觉每一句骂的都是我。我那没办法，我现在也追求这个东西，不然我也想写黄金时代呀，是不是？因为不是，我也想写英国式谋杀呀，因为英国式谋杀让我着迷的是什么？是它有个特点，就是前面是不发生杀人案的。你们看阿加莎的小说，前面第一章永远在介绍人物。
嗯，现在不行了。
他甚至是这个全景式的介绍，每一个人我写一段，他在干嘛，他在干嘛，然后这帮人聚集到了一起，其中有一个死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写？是因为他知道所谓的逆转的形成是因为你对一个人产生了信任，然后我去打破他，这个才是让你会感到逆转，感到意外。那么前面让你对他产生信任的这个过程就非常重要，他前面之所以介绍人物就是让你产生信任。所以我们说阿加莎误导强，那误导能不强吗？那前面还没发生杀人案的时候就写了那么多了，
嗯，
你早就已经对这些人的关系，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脑子里已经有定论了，然后他稍微来个逆转，哇，误导好强啊，因为你熟悉这些人了嘛。但现在的人很多推理小说，他死这个人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
对，
是吧？
对，
就这个人死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书里的人有什么关系？你们觉得紧张，我觉得不紧张，因为我都不认识他，他是个小 A, 他是个小 B, 我都不知道他，甚至有一些是发现尸体之后才开始慢慢的往下介绍的。我现在写小说也有这个毛病啊，但也不能说它是毛病嘛，就是现在的审美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现在在写我这个小说，我说我写了20000字还没杀人，或者说还没发生事件，我就开始忍不住琢磨这是不是不太好，就我要不要去加一个序章去写一下杀人，就我硬把最后的那个杀人啊在序章里面对先提一下，是不是？但这其实是个毛病，你没有必要去这么写的，你阿加莎肯定就不会这么写。那是什么样让我变成了我得这么写呢？是吧？我想写英国式谋杀，但是好像不太行，就是因为包括我自己也已经提早起来，我自己作为一个读者啊，我都已经提早起来了。说实话，要不是因为我看阿加莎比较早，我也信任，我也喜爱阿加莎，不然阿加莎今天再出现 我可能也没耐心再看下去了。你不看下去，你也就真不知道他有这么好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嗯、是因为阿加莎真的太有名了，我感觉我得看看啊，才去看看的，而不像以前，就真的是我打开一本书，我就是有很多时间啊，我甚至你接下去一周，每天下午我都能看这本书，这还看不完吗？我反反复复看。你这个沉下心去看英国式谋杀，就是你和他的心流是一致的，那个时候你就完全能够进入到阿加莎带给你的节奏当中去。可能我们现在喜欢英国式谋杀，怀念英国式谋杀，也是也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怀念还能这么悠闲的自己吧。
嗯，
就是怀念我们的旧时光。
对，
嗯，对，你想想看，是吗？我们大学的时候，我永远记得《长夜》这本书是我在大学的时候看的。我在大学的时候图书馆借的那个贵州版的阿加莎嘛，那个还叫《无尽长夜》好像。我就用了一个下午，坐在宿舍的阳台上，因为我不在宿舍里面，宿舍里面这个同学有点吵嘛，他们在玩电脑啥的。我在宿舍的阳台上面，午后的阳光就晒在我身上，我一口水都没有喝，我一次厕所都没去上，从头到尾把这本书给看完了。我的前面是那么晾着的衣服，其实环境并不好，但是我觉得哇，这个我也太优雅了。就看完之后，当时那个震惊的感觉，我现在还是能回忆起来，还是很激动，就因为我完全沉浸进去了，我就和这个男主角感觉就是一个人了。所以最后他你反转的时候给我带来的冲击实在是太强了。那我想接下去或者说在此之后吧，大学毕业之后吧，你就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半天时间能完全给自己。因为你这么你手机一响你就想回一个消息，你要不回你心里都慌。
嗯，
可能那消息都不重要，你可以不回，但是你就心里慌，是不是？
对，其实我觉得说就是现在，因为你确实也不能说它是坏事，因为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嘛，而且好像也无法去改变了，就是大家就是缺少一个看，缺少一个下午，所谓的下午茶时间吧。
嗯，
就这种快的节奏是方方面面的一种影响。有时候看到一些特别厚的书，确实说实话打开前我有时都得想一想。然后包括所谓的慢热一说，现在很多人是他无法给予这么多的时间来让自己去信任这本书以及去熟悉它，也会导致很多人现在要求很高，就是说就是看这么久给我整个这出子的感觉也会特别多。这我觉得很难很难去违背的一个东西了，就只能说我刚刚陆姐提到阿加莎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他可能确实也他只会写出这个时代的小说吧，也肯定也会写得很好，只是可能也不会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英国式谋杀的形态了。
我跟你说，阿加莎要是活在今天，他还写不了那么多小说，哪有那么多时间？他又那么喜欢这种买衣服啊什么什么的，就现在淘宝一打开，一个下午没了，他写啥呀？
其实公平来说，就刚才我们说的，现在推理小说甚至是小说然后整体啊都是处于一种衰落的时代，这个不能怪读者。
对，
因为
我也觉得
对，因为大家现在每个人都身处这样的一个环境，它就是一个现在都已经不是快节奏了。你想现在的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生活除了快，然后另外就是碎片化，你整个人好像都是在一种已经不知道被切成就是几分之一，然后再同时多线程的去处理很多事情。所以现在还是我觉得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观点，就是一切可能都是时代和环境使然吧。因为我们现在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还是我们现在创作你可以取材的这样一个时代和环境，它就已经不是当年我们能够悠闲的享受这种英国式谋杀然后带来这种快乐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土壤了。所以那自然它上面长出来的那就是要符合现在这个时代它的产物。所以这个又是我们现在我们所处的当时当刻当下 也是一种双向奔赴。
嗯，
只不过是我们是从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自己的那个旧时光里面然后走过来的，所以你心里面会有对那个时代然后你残留的那种留恋，然后你还会保持着当时的一些习惯，你还要去读当时的小说。
嗯，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为什么就是回应刚才老庚说的，我为什么我们会对英国式谋杀黄金时代然后有一种过了这么多年上百年啊，我们还是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情节。
嗯，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情感上和经历上我们贴近过那个时候。
嗯，
是。而且刚刚我一直在思考个问题，怀念嘛，就如果是真的是一年给我出10本英国式谋杀，我还真不一定能接受，就我会觉得怎么这么多，可能在这个节奏里面我会觉得可能出个3-4本是一两本我觉得是我能接受的。
你再少一点，一本。
对，一两本。一两本可能差不多了。我觉得我一年能看个一两本这种传统的英国式谋杀可能就不错了吧。因为
偶尔舒适一下真的不错了。
对，你让我来个10本今天一看完，我还真不一定能全部看完。我自己啊。
嗯，
我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那可能我是那个就是刚才这个陆老师反复提到繁花啊。然后我也想到繁花结尾的时候，王家卫导演说，所谓大时代不过就是一个选择，那我选择留在我喜欢的岁月里。
嗯，
我现在读推理小说的口味基本上还是黄金时代，就是新书的话可能就比较少了，像所以才会有这种霍大爷出一本我读一本。可能我大量的时间是在读就是黄金时代那个时期的作品，阿加莎然后卡尔奎因然后他们那一代的，因为那个时代的经典就是也很多，那个时候不是只有一个阿加莎，其实是我觉得阿加莎可能是像北极星一样哈，但是那是一个一个的星座和星群，所以还有很多的推理经典其实是没有读完的。
嗯，
是。那说到这儿了，最后一个话题很自然的上来了，就是我们美西推理名词的这个保留节目最后的推荐环节，两位都可以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些我们今天说的你们觉得英国式谋杀写得很好的，或者说你们个人特别想推荐的小说这个基本不限，好吧。
陆老师先来吧。
嗯，
好我先来吧。嗯，早中后各来一本。
好，
早是就是真就那个时代的小说，就是阿加莎写的，嗯，任选一本好吧。你随便选阿加莎的小说。嗯，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为什么每次推阿加莎小说推来推总是这几本呀？这明明他的小说那么多那么好看，
80多本呢。
对，
我推一本那个吧，死亡约会。没怎么推过这本书，就没怎么推过，但是其实我们今天主题是英国式谋杀啊，那么其实推斯泰尔斯专案奇案帷幕非常合适，推那个其他的一些吧，但是我想推一本不太推荐的，我觉得也是本好书，就是死亡约会。死亡约会呢，首先它不是发生在英国的，好像也是一个旅途当中，
在火车上。
它保留了阿加莎最精髓的那种，或者说英国式谋杀最精髓的那种大家族，一个掌权的老人他如何控制着他们一家人，然后他们一家人各怀鬼胎，每个人都想要去争夺一些，想要去谋害彼此一些什么，然后有一些人又组成了小联盟，就这种感觉。但是我想说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解答，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意外，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坑，但我觉得这恰恰是有点在谋杀英国式谋杀的感觉，就是我感觉这本书阿加莎在调侃英国式谋杀。当你的思维已经局限到这么一小撮人，这么一些你眼前看起来的关系的时候，他在结尾处荡开一笔，给了你一个非常意外的解答，所以这本书不管是对于英国式谋杀来说，还是对于你想看一本就是 还挺逆转，没有那么多逆转啊，就看一本逆转的小说，我觉得都是很合适的。嗯，第二本叫做海伦麦克罗伊的《独行女》。
嗯，
这是一个美国作家写的，也是一个女作家。嗯，她的成书的年代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七八十年代吧。然后她的案件发生的地点是一艘轮船上面，其实你很容易就能想到阿加莎的感觉，因为轮船也是个封闭的环境嘛。但是轮船上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就是彼此有关系的人啊，而是像阿加莎写的那种冒险小说一样啊，是有一个人因为一些事情闯进了这个轮船的环境当中，然后在轮船上面他逃不开的环境当中发生了一些故事。它里面有一些恫吓，有一些犯罪预告，有一些比较细的浮现，那最后也是有很完整的逻辑链去帮你推出来，并且也有轨迹。嗯，这本书也比较不太能提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海伦麦克罗伊。就这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写出来的给我的感觉就活脱脱是一个英国式谋杀的感觉，甚至他有一点阿加莎加卡尔除以二，就这个感觉。
嗯，
我觉得他比同样是美国作家的奎因吧要更加的像黄金时代的那种小说，而他既是一个美国人又是一个就是在黄金时代之后的人，所以我觉得也难能可贵啊。不太有人提及，所以推一下。嗯，最后推的就是现代的，那最近几年看过最好的英式谋杀我觉得是周四推理俱乐部。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英国式谋杀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我认为是幽默。那其实在我们之前聊的过程当中其实不太聊到幽默这一点吧。
对。
嗯，周四推理俱乐部我觉得就活脱脱的一个幽默轻松。他完全的把英国式的那种英式幽默，因为英式幽默有点尬的啊，就有时候像我的冷笑话一样，就是说出来只有自己笑，然后有点尬住。嗯，这周四推理俱乐部也是。但是呢，就他因为他很热闹，整个书人也很多，事情也很多，显得很热闹，然后当中再插一些比较尬的冷笑话或者说英式幽默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或者说总是会有一个人，至少一个人吧，去帮他接这个梗，所以你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品一样，还挺好玩的。那么同时在案件上面，我觉得这个前面也提过了，相比起传统的英式谋杀，他做了一次升级，倒不是说像岛田庄司或者说横沟正史那样在舞台上面做升级，而是复杂性和多元上面做了升级。同时他这套书里面是很能够感受到他对黄金时代的一个怀念或回望的，因为这些里面的主角基本上都是老人嘛，老人经过路边的时候他还会看着旁边的那家店说，哎呀，这家店十年前它是什么店，现在它变成了这家店，这种台词就是很生活化的台词，但是它背后表达的就是你看他整本书整个剧情推动到这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完全能明白他在说什么，就是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的世界好像没了，但是这里有新的建筑了，
嗯，
也挺好，我们也去看看吧。他还是积极的，他不是说不行了我就不去了，他还没有原来的那家口味好我肯定不去了，他不是的，他这些老人包括这本书整体给读者的一个气质是它是向上的，就是我们要拥抱新生活，虽然我很怀念过去但是现在也很好，而且我没有觉得我们老得快死了，这帮人都七八十岁了我没有觉得我们要死了，我们还能干轰轰烈烈的大事，我们原来能够做的事情现在依然能做，以后也依然能做。他这本书里面这些老人也不太会去谈论生死，或者说悲观的去谈论生死，聊到这些话题的时候都是以一种轻松调笑的方式去的，所以这种气质给我的感觉就很棒，有点像一版信太郎的感觉，就有点没溜。你想想看，我很少在一本推理小说当中 看到这样子的台词会触动，就是他原来就是几年前这还是这家店的，但是现在这家店也挺好，我们进去看看吧，就还挺感动的。但这种感动可能我现在直接说出来有点难理解，但是当你沉浸到这本书里面，慢慢的跟着这些人物他们的思维去走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还心里就有暖暖的。那么我觉得这本书是英国式谋杀我近几年看到的比较好的作品，且他还在写新的，所以是可以期待的。
嗯，
以上就是早中晚三本吧。
好，那毛毛老师。
我用地区吧。
好，
就是先说英国本土。就是英国自己的英国式谋杀，这个也是阿加莎同时期的，然后也是一位女性推理小说作者，就是约瑟芬铁伊。
嗯，
就是她和阿加莎最不一样的就是阿加莎八十多部作品啊，然后你随便哪一本都可以读，那对铁伊来说也是一样的，她每一本你都可以读，因为她写的太少了。
是
他，对，他一生推理小说他只写了八本，
对，
所以八本你也是任选一本都可以。甚至是有一本他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是谋杀啊，就是那个时间的女儿，他是历史推理小说当中一部不能越过的经典。
对，
所以铁一我觉得就是这八本从水准上来说真的是没有一部失败之作，而且都是杰作，所以任选一本都可以。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时间的女儿肯定是排第一的，然后其他的我觉得排队的人，然后也是非常符合我们说的这些英国式谋杀的种种特征的哈。而且就大家读起来的话它的体验也比较好，因为就是这个排队的人他的情节就是在这个伦敦的剧院门口，在一群排队的人当中，然后有一个男子发现就死在这个排队的队伍当中了。你看这个悬念也是很英国式的。
嗯，
然后铁一笔下然后也是有侦探的嘛，他的大侦探然后来出马来破案，所以我觉得这本是我也很喜欢，就其实他的每一本我都很喜欢啊，所以只是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读一下铁一。然后离开这个英国本土，我觉得其实世界各地的都有就不同的英国式谋杀的形态出来。我觉得比较就非常像阿加莎的，或者说像黄金时代的吧，阿加莎和卡尔的结合的，就是法国的保罗霍尔特。
嗯，
这个我去年是密集的读了大量他的作品，什么第四扇门，然后还有他的这个什么天使小巷啊等等吧，就是他的作品我觉得也特别符合黄金时代的黄金时代的湖光返照这个特点。所以这个是法国的英式谋杀我觉得。然后到日本我想推荐一位就是西村金太郎。
嗯，
我觉得他的这个也是我跟陆老师也是我觉得有这个隔空交换过眼神的，就是西村金太郎的那个双曲线杀人案这本。
啊，对，
那就堪称是日式的无人生还，但是他里面是有创新的，所以这本也特别喜欢。而且西村金太郎他的一个标签就是旅行谋杀。
嗯，
他是把阿加莎那种旅行当中谋杀，或者是说为了破这个案子然后他要去旅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他发挥到了一个比较极致的。包括阿加莎写火车，就是以火车为特征的吧，我们马上能说出来的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但是在西村金太郎这儿，然后这个以火车为题的它有一系列，对，啊，什么新干线什么东北那个东北线等等吧。所以日本的我想推一下这个西村金太郎。然后那我觉得世界各地然后都说过了，那还是必须要说一下我们中国的， 那我还是推荐我们骆叶华老师的这个春日之书。
谁的？再说我没听清。
陆叶华。
这样啊啊啊。
对，那个看，这不开玩笑啊，就是，推荐陆老师的《春日之书》这本书，我读的时候真的是有读就是中国的这种英式谋杀的感觉。当然，它里面其实严格意义上说也这个谋杀也打个引号哈、啊，但是就是这种英式推理的，那种味道和风格，我觉得是有很多。让我似曾相识的东西，很亲切。
好，谢谢猫猫老师。大家，我重复一遍吧，好吧，就不是别的啊，就是怕大家记不住。排队的人是吧？
嗯，
这个很有悬念，因为这家店排队排到死，到底是卖什么的呢？这个细分鸡蛋了，是啊啊，不好意思啊，到底是看什么戏的呢？不会是啃岛的吧？前面想到一个阿加莎迷才懂的笑话啊，就说啃岛的，就是他能力有限嘛，他想拍《东方快车》，没想到最后拍成了《蓝色列车》。
嗯，
这个阿加莎迷都懂的一个笑话啊。然后、
哎，但是我很喜欢《蓝色列车》，我觉得这么说的话，那他连《蓝色列车》都没有拍出来。
他是更不喜欢啃岛了，不是也喜欢啃岛？
是。啊，对对，这个差距，他这个差距比蓝色列车和东方快车的差距还要大，是吧？
对，蓝色列车我觉得也是冷门佳作。
嗯，那你是真爱阿加莎呀？我发现啊，你有不喜欢阿加莎的书吗？
哦，没有，就是我只有在喜欢里面，然后再去分啊，我是比如说。特别
喜欢，
极其喜欢，对，就是只有这个，
啊、
对对对对，没错、
啊、
没错，
是
的，
是
的，
这个对，行，可以，这个确实是真爱，
嗯、
是真爱，真爱是这个样子的，不管什么东西都喜欢，后面是保罗霍尔特，对吧？然后西村金太郎，
嗯，
还有陆叶华，陆叶华老师，
还有陆叶华老师，对，
好，
春日之书啊，
哎，对对，这个看新书吧，再写了
啊，对，这个新书我吹过一次啊。什么时候来着？几月发售来着？明年，2024年几月？
就你在说几月份？大家都很懂事，不说几月份，你我跟在那边说几月发售？
哎、那我们用四季吧。你已经有春日之书了，那这本新作会是哪个季节推出？
我希望是秋天。
哦
啊，
秋天意味着我在春末，这在春天能写完。
啊，秋日之书，好，我们期待。
行，可以。
希望不要变成大约在冬季，好吧？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发现我们聊了很久了，不知不觉好像聊了两个半小时。好，那感谢两位老师的推荐。然后这个推荐，我们包括我们节目提到的这些所有的作品，我们都会放在节目简介里面，然后大家自取就可以了。对，能不能看完就看大家了。然后这期节目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对这个英国式谋杀，大家对这个已经看过很多本的概念有没有更深的了解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一下这个英国式谋杀，我们应该都会看。然后呢，也欢迎大家订阅啊，真相壁炉、银杏树下，还有现在有空啊，我们
不行，订阅真相壁炉和银杏树下就行了。
那好，那最后再次感谢两位老师来到推理名词，来到真相壁炉聊这么一期节目，大家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拜拜。
最后感谢以下这些听众朋友们的赞赏：微醺漫、张铲跑、迷你鲨鱼小吃、松仁菜菜子、P 皮卡下划线 RRY 十四是十四，我就是大气，朝如青丝暮成雪，大大大大西，窦小丸，张信哲圈外女友，教授的蛇，猪队友小阿，十一文 LYFZS 图巴格 FUUKO 二十四 K 金南瓜淡月木稳。再次感谢以上这些听众朋友们的赞赏和大家的支持，我是老根，大家新春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探索。